欢迎收听由苏鹏解读的《中国历史未解之谜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朱祁钰上台之后，为什么没有弄死囚徒朱祁镇呢？公元1449年七月，瓦剌首领也先率领瓦剌大军大举入侵明朝。听闻此报，明英宗朱祁镇亲率20万精锐御驾亲征。可结果呢？明军大败，20万明军全军覆没，就连大明皇帝朱祁镇竟然也被俘虏了。这就是历史上大明帝国最大的耻辱之战——土木堡之变。土木堡之变发生之后，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出于政治需要，马上拥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新任皇帝，并且在于谦的带领之下进行了伟大的北京保卫战，打退了也先的进攻，保全了大明江山，从而也就避免了明朝成为第二个南宋。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公元1450年，也先竟然释放了大明皇朝的前皇帝朱祁镇，让他回家去了。可是此时大明的皇帝是朱祁钰了呀。俗话说，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一山不容二虎呀。所以朱祁镇回京之后，就被自己的弟弟朱祁钰软禁了起来，就成了没有自由的一个囚徒了。对此可能会有人有疑问，那朱祁钰既然是当时的皇帝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弄死朱祁镇呢？以致让朱祁镇后来有机会发动夺门之变呢？说实话，搁谁是朱祁钰都想弄死这朱祁镇，但是这朱祁钰很无奈。这么说吧，明朝的皇帝实际上是非常受限于文官集团的，对于这一点，看看后来的万历皇帝就知道了。万历皇帝想要立郑贵妃的儿子朱长洵为太子，而朝廷大臣却不答应，他们纷纷支持皇长子朱常洛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皇上和大臣们竟然相互不让步，争论了15年之久，最后万历皇帝不得已立了朱常洛为太子。所以说，当时朱祁钰虽然是皇帝，但是他实际上做许多事情都是非常受限的。比如说迎回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，朱祁钰他肯定是不愿意的，可是大臣们都想要这么干，甚至于谦也在极力促成这个事情。那么大臣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难道他们不担心明英宗朱祁镇回来之后复辟吗？说实话，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有这个风险。首先，当时朱祁钰正值壮年，年富力强，他是有能力控制权力的，而明英宗朱祁镇在外面打了大败仗被俘，回来之后完全是孤家寡人一个，根本没有能力去挑战朱祁钰的地位了。朱祁镇回来之后马上就被软禁了起来，这个时候朱祁钰要是想下黑手杀掉朱祁镇是有机会的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。他可能是念及兄弟之情，不想下死手。另外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文官集团力量强大，杀兄和杀太上皇肯定是不被支持的。但是后来谁都没想到，朱祁钰唯一的儿子夭折了。此时这朱祁钰就非常尴尬了，因为自己后继无人了呀。按理说朱祁钰这个时候年纪也不大，还有机会生儿子，只可惜这个时候朱祁钰的身体已经不行了，没有生出儿子，自己还病危了。此时朱祁钰已经无嗣，又身患重病，他杀兄不杀侄，或者杀侄不杀兄，都有后患。毕竟就算杀了朱祁镇，皇储的人选大概率也只能是自己的侄子朱见深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朱祁钰能怎么办呢？如果朱祁钰把朱祁镇和朱见深父子都杀了，那么这个政治影响就太大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朱祁钰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。实际上朱祁钰面临的问题是无解的，如果朱祁钰毫无人性地将朱祁镇朱见深这一脉全部铲除，按照明朝的惯例可能要找其他的皇族来做下一任的皇帝。可是这亲疏有别呀， 朱祁钰和朱祁镇好歹是亲兄弟，皇位传给自己人肯定会好一些。朱祁钰他正是在这种现实情况和前思后想的犹豫当中，最终没有杀掉朱祁镇，而朱祁镇却在暗中积蓄力量，发动了夺门之变，重新当上了皇帝。要说这朱祁钰这个皇帝其实也挺窝囊的，他也成为没有进入明十三陵祖坟的皇帝之一呀。